我们还是一起来打开第七页。你们可以帮忙一起念吗？
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拉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就站住，说：“叫过他来。”他们就叫那瞎子，对他说：“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”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瞎子说：“拿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
这两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，我相信读到现在，大家心里面应该有一点概念了。这一个故事里面讲的这一个人，他的光景有哪些特点，可不可以回忆一下？瞎子，要饭的，还有呢？没有名字啊，没有满足，还有呢？没有盼望，还有呢？坐在路边。我们可以发现，从这个人的生命中，我们找到好多每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特点。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也是没有方向，也是在黑暗中，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也不晓得自己到哪里去，我们人生找不到什么真正永恒的意义和价值。我们要很多的东西，但是没有一样我们要到的东西我们会满意的，我们会满足的。
我们是何等可怜的一个人。
我们跟这个人唯一的区别是，他听到了耶稣，他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渴望。而我们有一些朋友，你听到了耶稣，你里面却没有这个渴望。我深深的盼望神能够开恩可怜你，让你里面能够像他一样有一个强烈的渴望，说我要认识耶稣，我要得着耶稣。你现在一定觉得我很奇怪，我不信耶稣为什么要有渴望？让我告诉你，因为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比所有其他的事都重要。你也许不相信，你也许不明白，但是我求求你，此时此刻，你如果肯在你的心中有一个呼求，你能够对神说：“神啊，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知道我真实的光景。”你就有福了。
我们说过，这一个人想要找耶稣的时候，有好多好多的拦阻，有人责备他，有人叫他闭嘴，
有很多的东西、人、事物在拦阻他来遇见耶稣。
我们很多的朋友
你的生命中是什么拦阻你来遇见耶稣呢？是你的学问吗？是你的知识吗？是你的骄傲吗？是你的钱财吗？是你过去的宗教信仰吗？还是像我们教会有一位老伯伯，他说，我是红军带大的，我这一辈子能活下来到今天全靠党的栽培，我怎么能够背叛他们？每一个人都有东西拦阻我们，让我们没有办法来跟随耶稣。但是各位，无论你生命中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拦阻你，如果你能够像这个瞎子一样，你越发的大声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如果你肯从心里的深处向耶稣呼求，你说，耶稣，我不懂刘老师为什么说这样子的话，我不懂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一直劝我信耶稣，我觉得我不信耶稣挺好的，你肯不肯跟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你帮帮我，你让我能够明白，你让我能够愿意相信你。你如果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呼求，我相信在明天你回家之前，神一定会帮你，一定会给你恩典。我们稀奇的不是这个瞎子听见关于耶稣的事他就要来找耶稣，这个不稀奇。任何一个真正有理性有智慧的人，如果有机会让他短暂的生命可以面对永恒，他不要这个机会那才傻呢。所以这不稀奇这个人来向耶稣呼求，我们稀奇的是创造天地的主，这一位伟大的上帝道成了肉身，居然听见人的呼喊会停下来，居然肯愿意拯救人，这才是让我们惊讶的地方。在你我的生命中，我们有谁会在乎，有谁会乐意为着一个瞎眼要饭的人改变我们的行程呢？耶稣是何等奇妙的一位救主，他叫这个瞎眼的人到他面前来，他说了一句我们永远都难以明白难以相信的话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一句话说明了神对人类的痛苦，对这人类的瞎眼，对这人类的无赖，神有多少的怜悯，神有多少的同情。神不是在那里嘲笑啊，这么笨，到现在还想不明白，生下来就是该下地狱的。没有，神没有用这种傲慢的态度对待我们，神对我们满了温柔和谦卑。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我们说过，这个瞎子什么都可以要，但是奇妙的是他要了一样真正对他有永恒关系的事。他说 Naboni Naboni 就是夫子的意思。他认识耶稣是夫子，是神派到地上来向人传讲神自己的那一位。我要能看见，这是一个在黑暗中的人向神发出最好的一个祈求。这个祈求比你要任何其他的东西都聪明，都有价值。一个人如果能够看见永恒，一个人如果看见这一位奇妙的主，这一个人活在地上就什么都不缺了。我们看到这件事情，当他向耶稣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，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。耶稣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在圣经中，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。耶稣行的神迹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它的特点就是借着神迹，它要显出它是创造宇宙、超越时空的那一位创造者和管理者。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耶稣在地上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？把水变成酒，记得吗？水变成酒，其实水是可以变成酒的。我们如果用水去灌溉葡萄树，有一天葡萄会成熟的。我们可以拿葡萄来做酒，然后葡萄做的酒放它久一点就变成好酒，是不是啊？漫长的岁月在耶稣的面前是刹那之间，耶稣说一句话，几十年的光景就过去了。耶稣行的神迹就是要显出他是永恒的神。永恒的神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超越时间。在这里耶稣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瞎子立刻看见了。你要知道，我们今天的生物学，我们今天的医学虽然很进步，还没有进步到那个地步，可以把一个原来已经彻底失去功能的眼神经、眼睛，用人工的方法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我们放一些 DNA 在里面，让它自己再重新长出一个好的眼睛。这是今天医学界、生物界的梦想，说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科学进步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可以做这个事。有没有可能？是有可能的啊。我们虽然还没有做到，但是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让我们知道，慢慢慢慢的我们有可能再造，让我们的身体重新长出来一个没有的、一个坏掉的器官，我们可以把它换掉的。将来人类的科学是有这个希望的。但是各位，就算有一天我们的科学真的可以做到那件事，能不能够立刻？没有办法，东西长要花很多的时间的。听明白了没有？耶稣说他好了，立刻就好了。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的，因为神在时间之外。各位你要知道，这是很重要的概念。 什么叫永恒？我以前一直认为什么叫永恒？很久很久很久就叫永恒。譬如说我看牙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永恒，我觉得好像没完没了，还要搞到什么时候啊？真正的永恒是什么都是现在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听懂这个概念。耶和华是什么意思？ I am， 中文翻作自己有，永远有。但是自己有，永远有，其实不是完全说到什么叫 I am。 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永恒的。什么叫永恒的？我一直都是现在的，我没有时间的。我们这些短暂人是有时间的，我们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将来。神没有时间的，对他来讲什么都是现在，所以他能够跨越时间。你知道神的伟大，他的创造，他是可以 create with age， 你明白吗？他可以造一个东西原来不存在的存在，一存在31年old， 听懂没有？耶稣使水变酒，上等的好酒，少说要50年，一秒钟50年过了，现在刚刚造出来的，你用任何的方式去化验它，50年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懂了没有？所以很多傻的年轻孩子跟我讲，哎呀，这个圣经怎么讲啊？什么7天啊？什么？哎呀，这个那个，地球有多老？我说你搞这个干什么？我说神造了这个宇宙，神把它一造来，砰的一下，就让它31年，有没有可能？有什么难的嘛？对神来讲，他是无限的神。我们今天这些有限的人常常用我们的小头脑去限制这个无限的事。你知道我们自己学了一点点的科学啊，读了一点点的书啊，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。其实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们懂得越多，只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少不懂的。一个懂得越少的人就以为他什么都懂了。小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回来的时候，他了不起的不得了，妈妈我现在会算数了。一个人学的越多才知道，原来还有太多我不知道的。人来到神的面前，人必须谦卑。圣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神赐福给谦卑的人，神抵挡骄傲的人。我们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地劝人信耶稣，我没有碰到过一个人，我还没有碰到过一个人，他够聪明，可以想懂想明白所有关于上帝的事，没见过。因为人根本就不可能想懂关于神的事，不可能的。如果你想懂的那个东西，我可以给你保证，那不是上帝。因为你是有限的头脑，上帝是无限的，你怎么想得懂他呢？人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遇见神，就是承认我不过就是个人， 我需要神的怜悯。如果你不承认你是个人，你觉得你可以跟上帝平起平坐？我就遇见过这种人啊，上帝叫他来给我看看。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这种人？我们那些，我们那边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呢，叫他来给你看看，你什么东西啊？叫他来给你看看。我说我跟你讲，不要说叫上帝了，你今天叫谁可以叫得来给你看看？你叫得了江泽民吗？叫他来给你看看，你叫得动吗？如果地上的人你都叫不了，叫上帝给你看看，你不想想看你什么东西啊？再说，如果神今天真的给你看看，你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你太小了，你小到一个地步，他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见。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小蚂蚁爬到一个大象旁边？哪有大象？大象给我看看。你小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上帝真的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见，因为你太小了。更何况你知道神是多大的能量吗？叫他来给你看看，他一拦你没了，你早就 烧光烧了，你所有的原子分子全分裂了。我们无知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对神没有敬畏，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有多伟大。你看耶稣一句话轻描淡写的，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也不用开刀，也不用搞什么那些遗传基因什么这个基因医疗法，什么都不用，一句话立刻就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上帝，因为他上帝。你知道世界上很多人啊，很奇怪的，你跟他讲耶稣的事啊，哪有这个事？你跟他讲外星人啊，你跟他讲算命啊，你跟他讲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对哦，对哦，可能哦。其实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关于耶稣的事，我们今天可以找到的证据比任何你可以相信的历史人物都要多。任何一个历史上的人物，没有一个人关于他的证据比耶稣多。所以我们要今天要明白一件事，相信耶稣啊，你觉得很难相信，不是因为没有证据，是出于我们的无知，我们根本不了解他有多少证据。你要明白一件事，耶稣是上帝这件事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他不是他随便说的，他真的是啊。你知道犹太人呢、啊？有一次要拿石头打耶稣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说：“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哎呀，这些犹太人听得很生气啊，很生气啊，说你在说什么？你是一个人啊，你怎么这么自大？耶稣再讲一句话，他们就昏倒。耶稣说：“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就有了我。”哎呀，这个中文这么讲啊，我们不觉得那么刺激。英文是怎么讲呢？Before Abraham was, I am. 你如果懂得犹太人的文化，当一个人说 I am,
他在说什么？
我是上帝啊。哎呀，犹太人一听气死了，拿起石头要打死他呀。
各位你知道吗？今天地上所有你拜的对象，没有一个敢像耶稣一样公开的多次的告诉人，我就是
I am，
我是上帝。哎，我告诉你这很重要。我们中间有谁，有谁你认识你爸爸是因为你跟他去做过 DNA 的配比，有没有？不太容易碰到这种人哈。那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呢？你怎么知道的啊？他小的时候就告诉你是我，听懂了没有？叫爸爸是我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灵魂的爸爸，全宇宙中只有耶稣一个人告诉你是我。
哎，假如你小时候有两个男人跟你讲我是你爹啊，另外一个男人把你抱过去我是你爹啊，
你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你搞不清楚哪一个是哈。从小只有一个男人跟你讲，所以你很清楚一定是他，不会是别人，听懂吗？各位你知道吗？
整个人类的历史上
只有耶稣一个人告诉你是我，听明白了没有？
没有别人啊，没有别人啊，别人也不敢讲啊。穆罕默德不讲的呀，穆罕默德说我是阿拉的先知啊，对不对？他不敢跟你讲说我是上帝啊，不敢讲的。释迦牟尼讲不讲？释迦牟尼根本不相信有上帝的，他是纯粹的唯心论。没有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
我碰过一个人，那个人来我们教会，哎呀真难搞，
一天到晚跟你抬杠，搞了半天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法轮功的。我说只有一个人说，
他说不对。
我说还有谁说？他说李老师。
我说你告诉我，
李老师什么时候公开说过？他敢说吗？这个人跟我吵了，吵到有一天呢不高兴，就不来我们教会了，气得不来了。
他说你不要批评别人的宗教。
我说我不是批评别人的宗教，我只是告诉你只有耶稣是，别人不是啊。
我就相信他是。
他离开我们教会了，过了大概六个月吧，有一天呢、我发现他回来了。中午吃饭，我们教会中午都在一起吃饭的，中午吃饭我就特地去找他，我说哎，好久不见了，怎么回来了？哦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现在明白了。我说你明白什么？李老师是骗子。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是骗子啊？哦，他说我告诉你，有一天中午我上班了，没事，我想趁着中午有空了，到那个 shopping mall我去买点东西。
好，我到了虾皮末，车子停好出来，我看到一部长长的那个黑的那种 limousine 也停到远方。
然后出来一个人，后面跟了两个保镖。前面那个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他是谁。他说因为我每天都看着他的像在练的，所以我远远一看到就是他，哎呀我热血沸腾啊，兴奋的不得了，我拼命冲过去，我要跟他讲讲话，这多荣耀啊，多高兴啊。结果我跑啊跑啊，我跑到一半，我突然发现那两个保镖赶快抓了李老师回了车上，他们就跑走了，因为他们看到一个人冲过来，他们吓坏了，他们就把车子开走了。他说我一个人站在停车场看到那部林文信开走的时候，我突然醒悟过来，如果连我都怕，他什么上帝啊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啊，他没有讲过他是上帝的，是你自己想的。我说你要知道他住在我们 New Jersey 啊，他哪里敢讲他是上帝啊。他说为什么不敢讲？我说你知不知道美国是言论绝对自由的地方，你知不知道？他知道啊。我说在美国你说奥巴马个笨蛋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的。你说他长得很丑有没有关系啊？没关系的，随便你高兴讲什么都可以的。我说美国只有一句话不能讲。他说什么话？我说就是 I'm God。 他说为什么不可以讲？哦，我说如果你要想知道为什么，我介绍你去一个地方。哪里呀？你知道纽约有一个非常大的医院叫 Bellevue Hospital， 这个医院有一层楼，这层楼叫做 The Hall of God。 你如果到那一层楼去看啊，全楼住的，有男的有女的，有老的有小的，有黑的有白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你到那个楼里面去啊，每一个人碰到你说 Hey don't you know me， 你不认识我啊？ I'm God。 各位，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宗教领袖，没有一个头脑清楚的人自己宣告自己是上帝的，除了耶稣，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，世界上有很多人批评耶稣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是神经病，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是骗子。这个非常有趣哦，这证明了什么？他真的是。听懂了没有？耶稣他宣告他是，耶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证明他是。他让这个瞎子立刻看见，就证明他是。因为只有上帝能够做这个事，只有这一位超越时间的神才能够使无变有，所以他能够让这个瞎子立刻就看见了。这个人为什么好了呢？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神是全能的，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，所以上帝如果照我的想法，全世界的人应该都乖乖信耶稣，他无所不能了，太容易不信啊。现在信了吧？教你信就信了嘛，我上帝嘛。 他从来没有用他的全能强迫一个人相信他，他给了人自由意志，人自己要选择愿意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。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，特别对我这种背景的人来讲很难了解，因为我从小长大，我从来不知道我是应该被人家尊重的。从小很小我懂事开始，大人在那里吃东西讲话，我们小孩子到旁边去听一听啊。我们的父母不高兴就说，小孩子听什么听，走走走回房间去，没有我们的事的，小孩子不够资格听的，我们要插嘴啪，大人讲话小孩子插什么嘴。我们到学校去，我们的老师手上拿的就是一根藤条啊，对我们可是照顾有加。那偏偏又碰到我这种坏蛋学生，那在学校挨打那家常便饭的，谁尊重你啊？我从有记忆里面到学校，我只记到一句话，不要讲话，你听懂吗？我所记的就是一句话，不要讲话，因为一讲话就修理我们，哪有我们的意见呢？你没有意见的。我从小就学会了一件事，虽然我不甘心啊，但没有办法，要活下去你就得学会啊，听话，你最好没意见。小学是如此，初中是如此，念大学是不是这样的？还是这样子啊？哎，工作了怎么样？哎呦，我发觉工作更厉害啊！工作了我才知道世界上没有黑和白的，是领导说黑就黑啊，领导说白就白啊，你敢说相反的意见你就没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后来我到美国去了，哎呦，我告诉你我可不习惯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不习惯？到美国做研究生了，跟着老师啊，那老师跟你一坐下来没第二句话， What do you think? 你怎么想啊？我看看他， I don't think。我是不想的呀， I just obey， 我就听你的话，你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。哎呀，我那个教授把脸买下来啊，他跟我讲，你给我听清楚，在美国念书最重要的就是 independent thinking， 你一定要独立的思考。我想完了，这我死定了，我从小被训练就是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。这现在怎么都要自己想，这怎么想啊？每一次教授到我，因为我是给他做助教，他有时候有事情来找我，那我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，那不是办公室，就是一个办公桌哈。每次我坐在那里一看到他来，就是受惯了这种以前的训练嘛，一看到领导要干什么马上站起来毕恭毕敬的，对不对？他一走到我旁边，我巴呀站起来，他赶快退好几步，吓死他哦，他以为我要打架你知道吗？你站起来干什么？一辈子从来不晓得 我是一个可以被别人尊重的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啊，碰到警察，哎呦我天哪，有理也是没理，对不对？你反正碰到他，你还有什么话讲呢？你送点钱，人家还不一定收，又是嫌你少，对不对？那日子怎么过？我到美国以后，哎，我发觉美国真是警察国家，怎么转过来警察，关过去也警察。但是我发觉一件很奇怪的事啊，美国的警察，他有一个特点呢，对你可尊重了，可有礼貌。
哎，我说这没这种事儿啊，不习惯了呀。
因为我们从来不习惯被别人尊重，所以我们也不太会尊重别人。你看中国的父母，我们管小孩最简单，不听啊，我数到三啊，啊，你爹有没有？不听，打不死你。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讲，小孩不听话，我把他脖子都扭下来。我说你狠，我说有种你就把你小孩放了美国，你扭他一下看看。但是各位你知道吗？创造宇宙、管理万有的上帝尊重我们，你能够相信吗？你能够明白吗？他不强迫任何一个人接受他的恩典，他不强迫任何一个人相信他、爱他、接受他的爱来跟随他，他不强迫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我每一次读到那里我都好感动，在旧约的雅各书里面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要等他自己情愿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爱吗？那是什么样的忍耐吗？你知道现代的年轻人有的时候真的不懂什么叫爱，以为两情相悦、肉体吸引就是爱。我们那里的女孩子，我常常跟他们讲，我说一个不尊重你的男孩子绝对不爱你，听懂吗？因为爱一定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，如果他连你基本都不尊重你，然后口口声声告诉你他爱你，他是在骗你，他不是爱你，他是爱你给他的感觉，他是爱你让他爽，你让他兴奋，你让他开心。你如果让他不兴奋不开心，你看他还爱你不爱你？现在的人不懂什么叫爱啊，爱是要尊重啊。神爱我们，神尊重我们。什么叫信？信就是你用你自由的意志选择接受上帝的爱，这叫信。上帝没有威胁，没有利诱。我在想，如果上帝请我做顾问，这个全世界不信耶稣的人都很快都信了。我方法很简单的，我的方法，我举一个简单，很多方法，我举一个简单的哈。假如晚上两点钟，你就是打电动也该睡觉了哈， 等你睡着了昏死的时候，我叫一个天使走到你的床边，给你一巴掌，你糊里糊涂的醒过来一看，哎呦，头上有光环，背上有翅膀，你已经吓得半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天使就跟你说，你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刘老师好言相劝，你不信耶稣啊？你给我听清楚，三天之内你就受洗，你三天之内没有受洗，保证你长骨癌。请问各位啊，上帝派个天使干这个事儿难不难？那不闲话一句吗？上帝为什么不做？因为他尊重你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上帝听我的意见了，其他国家的人会不会信我不敢讲，咱们中国人一定第一个信。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好处啊，我们识相。什么叫识相？懂不懂啊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那万一是真的怎么办呢？信就信吧，反正信也不要钱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各位，耶稣没有来这套，他不用这个方法，他也没有跟你讲信哦，你只要信给你找个好老公，你只要信给你找个好老婆，你只要信给你找个好工作，你只要信就给你这个给你那个，没有，耶稣都没有。亲爱的朋友，耶稣让人自己选择，你要还是不要神对你的爱。耶稣可以让你知道你活在地上很短暂。我看到这些年轻的孩子我特别喜欢，因为我们家也都是一些十几岁的小孩，我真是喜欢他们，他们的生命中充满了活力。但是我常常跟这些孩子们讲，不要以为你可以一直年轻的，很快啊就过了，很快就过了，人生很短的，短暂的人生如果没有找到永恒的价值就白活了。很多人讲，哎呀我打拼，哎呀我赚钱，哎呀我有这个本事，我那个本事，我告诉你，你有什么本事？就你那点本事，如果一拿到永恒去看，什么本事都不是哦。你听我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神今天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可以接受他的爱，可以脱离罪恶在我们身上的捆绑，可以在地上活着好像在天上一样，这是神的计划，这是神要做的事。什么人可以得到上帝的爱？什么人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？什么人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？只有一种人，什么人呢？信。有没有人会抗议？有，我们那边很多人抗议。为什么抗议啊？不公平。嗯？为什么不公平啊？
他说，你想想看嘛，这个老太太一辈子吃斋拜佛烧香磕头，连蚂蚁都不敢踩，就是没信耶稣。
他死了去哪？ 啊，下地狱哦，啊，他下地狱啊？对哦，这公平吗？他这边一个坏蛋，你们基督徒讲的，圣经上讲的，是个强盗，一辈子没干过一件好事，最后跟耶稣一起挂在十字架上面，他还笑耶稣。可是他快断气的时候，天良发现，跟耶稣讲，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快死了信耶稣。请问你那个混蛋强盗去哪？去哪？他去天堂。哎，公平吗？啊？公平啊？不公平嘛？
一辈子做好人，就是没信耶稣下地狱。
一辈子没干好事，就快死了信了耶稣上天堂，有这事儿？各位，我问你，你觉得这个公平还是不公平？好像不公平，对不对？那要怎么样公平呢？怎么样公平？一个人做好事上天堂，一个人做坏事下地狱，公平不公平？这样子公平了吧？但是我告诉你个坏消息，如果上帝这么定规的话，全世界的人通通下地狱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干过坏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今天告诉我你从来没有干过任何的坏事，我就劝你别说这个话。你说为什么不要说呢？我说因为当你说的时候，你又犯了一次欺骗的罪。听懂吗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干过坏事，所以世界上每一个干坏事的人都应该下地狱。哎，你说那不是这样子的啦，我干了坏事，我也干过好事嘛，好事跟坏事总要抵消一点吧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哈。所以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我就偷偷的跟着她到她家里，趁着没有人的时候拿出一把刀强奸他，再把他杀了。这是好事坏事啊？很坏的坏事啊，坏得不得了的坏事啊，对不对啊？我干完了这个，啊，先给你们讲是假的哈，不要去跟人家讲说我干这种坏事啊。我如果干了这种坏事，
后悔了，哎呀，怎么可以干这种坏事呢？
我从明天开始每天扶老太太过节。啊，我学雷锋叔叔嘛哈，做了好事都要写在日记上。请问警察要不要来抓我？为什么抓我？我干了坏事。哎，我说你不能抓我。警察说为什么不能抓你啊？我说我是干了坏事，但我也干了很多好事啊。啊，可不可以抵押？不可以。各位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中国人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，叫做将功赎罪。所以很多人都想办法做点功德，希望可以赎罪孽。这个观念错在哪里呢？ 这个观念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任何的功劳可以赎半点的罪孽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我想请问一下哈，我现在先假设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你们都是有良心的人，同意不同意？同意哈。现在好不好？请你帮个忙，摸着你的良心想一想，一个人活在地上，如果有能力，如果有机会去做好事帮助别人，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？怎么有良心的人这么少啊？回答我，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？你做了应该做的事，有没有功劳？没有。现在明白了没有？所以上帝如果说做好事的人上天堂，做坏事的人下地狱，惨了，天堂一个人也没有，地狱客满。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罪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哪里？都应该去地狱。这样明白了没有？但是神爱世界上的人，他不希望有一个人下地狱，所以神亲自到地上来，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神替我们付了地狱的刑罚。神说，现在任何一个愿意相信我的人不用去地狱了，因为你地狱里面那个债我替你还了，你现在不用去。什么人可以不用去地狱呢？你愿意信耶稣的人不用去。讲清楚了没有？什么叫地狱？我们以为十八层，对不对啊？刀山啊，油锅啊，舌头挂起来啊。地狱没那么舒服。圣经里面的地狱就是没有上帝的地方。上帝是光，地狱里面是全然的黑暗。上帝是善良，地狱里面是完全没有善良的地方。上帝是生命，地狱里面是满了死亡的地方。神是喜乐，地狱是完全没有喜乐的地方。你是没有办法想象地狱有多可怕。神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去，所以神愿意到地上来做人，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每一个不愿意去的人从今以后不需要去。什么叫信耶稣？信耶稣就是说，耶稣，我选择接受你的救恩，我选择接受你的爱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这样明白了没有？什么叫不信耶稣？不信耶稣就是说，我不要跟你在一起，你不要跟神在一起，那神可以把你放在哪里呢？他只能够把你放在一个没有他的地方，整个宇宙只有一个地方没有他，那就是地狱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所以神到世上来救人，就是要让每一个人可以跟他在一起。你跟他在一起，有光明，有生命，有爱，有恩典，有喜乐，什么都有。你不跟他在一起，你就什么都没有。神让我们选择， 让我们选择你要去哪里。神不强迫你，神不强迫你，你自己选。你跟我在一起，神很高兴；你不要跟神在一起，神很难过。但是神要尊重你的选择。你选择一个没有他的地方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只好让你去。有一个人跟我说，可不可以跟上帝商量一下，可不可以有一个地方又不是地狱又不是天堂，我不用跟他在一起，我不要信耶稣，但我不想下地狱。我说，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，只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就是有他的地方，一个就是没有他的地方。你自己选，你要在哪里，你要在哪里，这是你的选择，别人不能替你选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神决定用信让我们来选我们要去哪里，这是天下人间最公平的一个方法。神如果说聪明的人可以不用下地狱，公平不公平啊？不公平啊！这个世界上没那么多聪明人，我放眼看一看还是笨人多。神如果说漂亮的人跟我在一起，那惨了，像我们这种丑八怪怎么办？神如果说有钱人跟他在一起，那穷人怎么办？各位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方法比信这个方法更公平。我的同学父亲过世的时候，他花了几百万的和尚道士一群一群的念经超度他的爸爸，烧啊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不知道烧了多少东西啊！烧到一半还跟我讲请我帮忙，我说帮什么忙，他说忘了给他爸带麻将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烧的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你爸拿得到的，如果烧钱阴间可以拿得到，阴间所有的房地产都是中国人的，因为老外都不烧钱嘛，到阴间全面穷光蛋嘛。烧啊烧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这是浪费，超度超度，超度了你老爸就去天堂啊！我说如果这个样子的话，这种的神太可恶，你懂吗？有钱人找一群和尚就可以上天堂，那穷人呢？该死，太不公平。信最公平，有钱人可不可以信耶稣？可以的。哎，穷光蛋可不可以信耶稣？可以的。很聪明的人可不可以信耶稣？当然可以嘛。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跟我讲，哎呀，要我们这种念 biology 的人信耶稣很难呢、啊。我真的理都不稀理他，我就问他讲说 Dr. Collins 是谁你知道吗？哦，他说那个 NIH 的那个头啊。我说是啊。我说他念什么的？哦，人家当然是念 biology 的嘛，人家是世界顶级的 biology 的专家， Human Genome Project 人类遗传基因啊，解码工程，全世界的头就是他，生物学里面研究的没有几个人可以跟他平起平坐的。我说你知不知道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？他在那边半天没话答我了。 我说就是没什么学问的人才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、啊、聪明的人可以信，笨的人可不可以信啊？
可以的，可以的。
有道德的人可不可以信耶稣？可以吗？没有道德的人可不可以信耶稣？
可以的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再没有比信这个方法来决定人跟神的关系更公平了。
你不需要认识某某人，懂不懂啊？你不需要有关系，懂吗？你不需要送钱，哎，你也不需要磕头啊，磕啊磕啊磕啊。哎呀，有一次我就碰到一个西藏的，背了一个竹篮子，一辈子所有挣的钱全背在身上，走三步磕个头，再走磕个头。你去哪里？去拉萨。去干什么？把所有的钱拿去交给那些喇嘛。交给喇嘛干什么？哦，我所有的钱都捐了，或许我将来可以不用下地狱。多可怜啊！真正的神会要你的东西啊！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是他给我们东西，不是他要我们东西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。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. 他给。你懂吗？真神是给的神，假神是要的神。要你烧香，要你做这个，要你做那个。真神是他把他的命都给了你。你只要做一件事，你信。你愿意接受他的爱，你愿意接受他的恩典，就这么简单。 但是你知道吗？我有多少的朋友跟我讲，你说的容易啊，哎呀，要我信真难呐。你知道我们难在哪里？不是难在这里，不是头脑的问题。要我们信耶稣难是难在这里，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怎么可以，我们觉得好难，是因为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不肯谦卑下来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晚上是我们福音营最后一个晚上，神在这里一直在告诉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要救你，而且神在这里告诉你，白白的，没有条件的，非常简单的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。所以问题不在神啊，现在问题在你。你要问你自己，你愿意不愿意接受神的恩典？你愿意不愿意让神来爱你，来救你？好不好？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位朋友，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示愿意相信耶稣，可是神的灵在你的心中感动你，神的灵让你知道你需要信耶稣，你应该信耶稣。耶稣爱你，你不要他的爱太可惜了。我们中间有哪些朋友你愿意今天晚上 你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愿意，我要信你，可不可以请你把手举一下，我们为你祷告。恭喜你，请放下。还有哪一位？恭喜你，请放下。还有哪一位？恭喜你，请放下。还有哪一位？恭喜你，请放下。还有哪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位朋友在我们中间？今天晚上是你的机会，你告诉神，神啊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我愿意你爱我，我愿意你救我，我愿意你改变我。还有吗？恭喜，恭喜你。还有吗？恭喜你。还有没有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位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？亲爱的朋友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！上帝爱你，你能够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。你不要跟我说你还有好多问题，我信耶稣40多年，我还都有问题。有问题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信，你愿不愿意让神救你、爱你、改变你的人生。你如果愿意，他就会救你。他可以让那个瞎子立刻看见，他可以让你的心立刻就活过来。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位朋友，今天晚上你愿意信耶稣，把手举起来。有吗？恭喜你，我看到了，恭喜你。还有没有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位朋友？亲爱的朋友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。还有吗？你把手举起来，告诉耶稣，耶稣，我要相信你，神就会救你，神的爱就会临到你，你的家就会改变的，你的人生也会改变的。还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？好不好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告诉耶稣。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祷告。我还是希望每一位，你在神面前你愿意的话，你就开口跟我一起祷告。我说一句就请你说一句。耶稣啊，以前我不认识你，就是到现在，我对你的认识还是很有限。可是今天晚上，我听说你是真神，而且你爱我，你还尊重我，你给我自由，让我选择，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要赐我一个新的生命。耶稣啊，很多的道理我都不懂，可是我愿意接受你的爱，我愿意你来改变我，我愿意永远跟你在一起，享受你的一切福气。我现在就把我的心打开，求你住进来，求你做我生命的主，也做我的救主。求你听我这样子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要恭喜在我们中间你诚心诚意的这样子跟神祷告的朋友，不要小看这个祷告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祷告，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大事，你做梦都不会想得到， 神要做什么事。就像我一样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神在我的生命中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，我真的想不到的。如果当年有人告诉我，我会在这里求爷爷告奶奶的劝你们信耶稣，我一定说那个人有病，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。但是神真的可以做很多很多奇妙的事。你从今天开始，神就悦纳你，神就洗净你的罪，神就要带领你在人生走一条新的路。很多的事你还不懂，因为你在属灵的世界里你是一个小 baby， 但是神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，一点一点的让你更多的认识他，让你在恩典中长大。你需要学会做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你需要常常跟耶稣说话。说一遍，常常跟耶稣说话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活在地上，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话，你要跟谁说啊？年轻人啊，跟好朋友，哦，网络上说不完的话，对不对啊？但你发觉他们说的话，90%啊，都是废话。你心里的话，你不敢跟别人说的。你跟别人说，你以为别人理解你吗？不见得。很多父母的观点，我的儿女不跟我讲话，我心里在想，我是你儿女，我也不跟你讲，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去理解对方嘛。小孩一讲话你就教训他，人家谁要跟你讲话？但是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心里面无论有什么东西，开心、痛苦、忧愁，任何的话跟别人讲，别人不一定懂，你跟耶稣讲，耶稣一定懂。你跟别人讲，别人就算懂，人家不一定 care， 你跟耶稣讲，耶稣非常的 care。 你跟别人讲，别人就算懂，别人就算关心，别人帮不了你忙，你跟耶稣讲，他懂，他关心，而且他可以帮你。所以我要告诉所有在座的，你要信耶稣，你从今天开始就养成一个习惯，做一件事，常常跟耶稣说话。说一遍。第二件事你需要做，就是常常听耶稣的话。说一遍。你怎么听耶稣的话呢？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圣经。除了自己读圣经，有机会就听讲道，有机会就听诗歌。神能够借着很多不同的人事物对你说话，你要用心的去听。你常常听耶稣的话，你就对耶稣越来越了解。你怎么跟一个人交朋友？不就是多跟他说话，多听他说话吗？你今天信了耶稣，你就需要做这件事。你要常常跟耶稣说话，常常听耶稣的话。 还有第三件事很重要，我希望你们能够记得，常常跟基督徒在一起。说一遍，
常常跟基督徒在一起。
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开始走一条新的路，这条路让我告诉你没有那么好走，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不甘心放你走，所以他会想出很多的点子来害你，来拦阻你，让你走不下去。你要好好的跟基督徒一起来跟随神。你在跟随神的道路上一定碰到一些困难，你有困难自己搞不定怎么办呢？告诉其他的基督徒，其他的基督徒他有能力帮你，他一定会帮你的。有的人跟我说，那怎么好意思，请你听我劝，千万不要不好意思。你今天如果接受了别人的帮助，这是预备你明天去帮助别人，听懂了吗？所以常常跟基督徒在一起，你有什么困难你就告诉他，他能帮你他会帮你，他帮不了你他会替你祷告。听清楚了没有？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要做三件事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第二件事？第三件事？我希望你们牢记在心，我深深的相信你把这三句话放在心里，你会发现你跟这一位神，这一位耶稣关系越来越好。让我告诉你，你跟耶稣的关系越好，你活得在地上就越有福气。但愿神祝福你们。